可是这个形而上的新的观念是比较传统古老的中医有的。你要现在到街上随便抓一个中医来问，中医说的心是什么？哦，就是心脏啊。就这样。因为心脏是无形的形而上的东西，而我们中国人不能开天眼看灵魂已经很久了。所以随着时代的流变，大家当然是比较盯着于有形的物体上面，所以渐渐的到底什么应该是心脏，什么应该是心包，就不会那么清楚了。到了今天，等到西医学传进来了的时候，这个在跳动的东西，如果我们中医学根底很深厚的话，这个在跳的东西，这个英文叫做 heart 的东西，我们的中医名词会叫做虚里，对不对？气动应激的位置大落虚里，就不应该叫做心脏。可是中医也早就都搞混了，所以看到解剖学上的那个在跳动的东西，也就说这个是心脏，那也没办法，因为医自己都搞混了吗？倒是日本人还很乖，你看日本人的小医盛永富凤写的医书，心跳很剧烈，他就写虚里如奔马，绝不用心这个字。汉朝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辩证时说，心中肉体的食道的位置如何如何，心下肉体的胃的位置如何如何，他的心的坐标也不是在胸腔左侧跳动的那一颗。张仲景用的也是形而上的心的概念。那你说在中医古代解剖学，那个跳动的东西是不是叫心脏？的确是叫心脏，没有错了。可能在很早的年代就已经渐渐混淆了吧。因为《黄帝内经》虽然讲得很完美，可是最惨的一点是没有附插图，插图都是后代的人补画的。那你在人体上挖来挖去挖不到心，就只好拿那个再跳的东西叫做心脏了吗？于是观念就从形而上被打成形而下。所以历代的医家也有的把肉体的心脏叫做心，即内经里山中者陈始之官习了出焉的说法，以山中作为形而上的心，然后又把山中和心包画上等号，把心包当作形而上的心了。就像难经里头心包和心的意就和我刚才讲的是相反的。不过听到这样我们也不必怕，知道有这么回事，自己读医书的时候能看得出某位作者要指的是什么也就行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五行的运化了。我很想把五行教给同学，是因为外面有不少医术很厉害的医者，我觉得他们的五行观念却停留在一个不太完整说法，也就是停留在我的私房话说的四极象征物的世界。比如说有一位医术非常高的医生，他就说火的性子就是上升，水的性子就是下降，木的性子是扩张，金的性子就是收敛，土的性子就是稳定。这你说他有没有错？是没有错啦，可是我总觉得这样子讲五行有一点随便。如果你把五行跟五脏以及情志的关联性结合在一起的话，这个讲法还是不够完整的。风木之气的调性与魂的定义，虽然古代中国人象征物的选择不能说是很科学，只能说很文学，但是这个象征物其实还是蛮有意义的。比如说木的特质是，如果不把它用一个花盆或是围墙限制起来，它就会一直乱长，对不对？它的这个蔓延的特性，如果不给它一个分位的话，它就会捞过界。一个人的木之气如果不受克制捞过界的话，我们就会说这个人很三八，对不对？三或者八都是风木之数，三是木的生数，八是木的成数。什么叫三八呢？就是对自己的老公也笑得很甜，别人的老公也笑得很甜。自己家的八卦要晓得，别人家的八卦也要去打听，这就叫做三八。一个人分位的感觉已经消失了。要说三八有多伤肝，其实很不伤，是非常微不足道。但从这样的一种形状，一种不断附着他自己的能量的状态走法，其实人类的木之气或者说肝藏的魂就带有一种调性。这个调性就好像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愿景或是梦想，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成果，在我们想象思考的世界有一个什么东西，我们要在这个物质的世界把它物质化成一个具体的成果。梦想具象化的过程就是我们的风木之气在运作的。要说复制也对，在现实的物质世界里要复制出我们心灵的思考的世界里的愿景，